牛顿说，愉快的生活是由愉快的思想造成的。
那么要丰富的生活，就要收听
生活百样。
来到这个单元当中进行的是生活百样，我是萧瑜，
我是智仁。
好，在这个单元当中呢，邀请到各领域的专家哦。
是的，
在十二月份的时候呢，即将要举办一个叫做2019未来科技展。那在这个展当中呢，就其中一个作品非常厉害，它是一个团队研发出智慧型的隐形眼镜。那这隐形眼镜呢，它除了可以未来用作于医疗以外，甚至还可以结合 AR 游戏的发展。所以可想而知它的价值非常高。
哎呀，您是在暗示什么事呢？
我想要一副。好，但是它的价值到底高到哪里去？嗯，啊，它这时候需要一些专家哦来做一些评估了。对，
对，而且在当中所蕴含的一些专利哈，或者是其他的一些营业秘密等等，我想都有它非常高的一些价值。
是，所以今天呢，邀请到两位专家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聊聊这个无形资产评价哦。在今天邀请到的第一位来宾呢是谢国松博士，那博士同时是会计师、评价分析师，以及中华国际企业与无形资产评价暨防弊协会 TACBA 创会理事长谢国松博士来到节目当中。博士你好。
你好，各位观众大家好。
好，那另外一位呢，是希瑞国际顾问公司的高级顾问，同时也是 NACBA 的持证人林景新顾问来到节目当中。好，你好。
听众好，两位主持人好。
欢迎欢迎。
对，两位都非常的厉害。所以要请教老师跟顾问，就是说在这几年呢，无形资产评价的制度好受到很多人的重视，也很多人在讨论它。所以为什么无形资产这么的重要呢？
我这边刚好有个资料，就在今年7月15号，美国有一位他是专门在做企业并购策略规划的一个专家，叫做 Jonathan North。 那他呢分析了一个数字，到了7月份，全美国 S&P 500大的企业有形资产占的比重降到 20.5%， 换句话讲就是其他将近 80% 企业的价值呢是来自于无形资产。那他再把这个样本扩大到全美国营收超过5000亿美元以上，那大概有2000多家的美国企业，
是
这个无形资产的比重从80%左右下降到70%，因为有形资产占了29.5%，大概像30%，
是
那无形资产也是占到70%，我们从这边可以知道，就是说大家一直在讲的企业价值的来源来自于无形资产，这个有实证的。那为什么无形资产这么重要？那实际上这个呢跟无形资产在经济上的特色有很大的关系。那无形资产在经济上有什么特色呢？我们归纳起来大概有几点。首先第一点就是说，无形资产它的原始开发的成本虽然比较高，可是它后续的复制的成本非常的低，甚至可以忽略不计。像各种 APP，
对，
那它的开发成本固然高，可是一旦制造出来之后，那它要复制重新制作，那成本非常非常的低。所以这个当然也是为什么要做盗版的理由啦。对，那可是相对有形资产设备机器，你设计出来之后，可是呢你如果再重新生产，还是要花那些材料啊、人工啊，都跑不掉嘛。对，所以这个代表就是无形资产扩充性非常大。越使用价值越高，不会随着时间，不会随着使用而价值降低。
是，
那第三点，无形资产还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就是说它可以带动其他有形无形资产的综合的效益。比如说刚才讲的品牌商标，你附上去之后你的产品的价值不一样。那再来还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是，无形资产呢它同时间可以多人使用，不受时间空间的限制，而且越多人使用越好。
对，
再来还有一点，过去经济学上有谈到一个叫投资报酬率递减，报酬率递减这个定义呢实际上主要还是适用在有形资产的投资。可是无形资产投资呢它打破这个定律，投资报酬率非但没有递减反而递增。还有最后一个，无形资产可以创造未来的价值，它可以让你的未来充满了可能。所以说这个就是无形资产它的功效。所以呢我们大家都听到工业 4.0， 这个是德国在2013年他们提出来的全国经济发展的战略纲领。那我们看到工业 4.0 完全围绕的无形资产，包括智慧财产权、大数据啦、人工智慧啦、区块链啦、物联网啊，哪一项脱离得开无形资产？所以现在国际上在讲竞争力、经济的发展都要依赖无形资产，包括智慧财产权。所以我想我们从这边就可以知道为什么无形资产这么重要。
哇，这个感觉好像在上一堂课对不对？好像在可以考试了吗？
对，丁老师一席话，这个胜读10年书。
真的，不过我想请教顾问，就是说，那这样子在做这整 整个评估的过程当中，要怎么去判断出这个无形资产它的真正价值呢？
因为无形资产就像刚刚陈都刚刚老师所说的，大师一出手便知有没有。那无形资产它其实它之所以会造成大家要抢，就是因为它是商业上的制胜武器。你有了无形资产，就拥有了你的地域，你的领域会不断的扩充。那所以我们在评价无形资产，也不是说随随便便，凭感觉，凭你的想法，各家的做法不一样，那这样子还得了？那如果有人告诉我说，你帮我评高一点，我给你多一点酬劳，那这样子当然是不行。那所以我们评价无形资产一定有一定的步骤。那首先我们就是要确认所谓的评价标的，你是自裁，你是专利、商标，类似这样子的无形资产的标的。那确认无形资产的标的之后，我们才能够确定说我们采取什么样子的方法。那在这个之前，我们都是要先知道说无形资产或是拥有无形资产的企业要有详细的认识。这就是常常我们在想说，奇怪，为什么我要了解这家公司的背景呢？因为背景比较强的、背景比较稳健的公司，它所拥有的无形资产的附加价值绝对比一些小公司高。所以我们在确定无形资产的标的之后，我们才会确定它的目的。你是要交易呢，是要买卖呢，还是要授权？目的确认之后，我们才有办法知道说它是什么样类型的价值。那确定价值之后，我们就知道所谓的价值标准，无形资产的价值标准是在什么样情况之下所产生的？比如说是公平市场价值呢，还是什么价值，还是投资的价值？那确定了我们的价值标准之后，我们还要确定的就是说，你这项无形资产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之下所产生的，就是我们所谓的价值前提。意思就是说，今天我的价值前提，我公司如果是继续生产、继续经营的状况之下所产生的无形资产的价值，还是我公司是被迫要清算的价值，那当然是不一样。我这个无形资产的价值，如果是在我被迫要清算的，我的价值当然是会比一般正常的来低。所以确认这几项步骤之后，评价人员才可以知道说，我要用什么样子的步骤，选择最适当、最适合这个评价标的的方法，来进一步去讨论无形资产的价值。
其实两位专家都非常的专业，从不同的角度来做了这个分析哈。那其实在这几年，从政府的角度来看，大概也慢慢重视到无形资产的这些重要性了。因此呢，在早年透过这个会计研究发展基金会也定了无形资产评价准则。那我们谢老师也是其中一位重要的这个起草人哈，还有在后续的一些修订的委员。那在法令的部分，当然也要去做推广，而且要去制定。因此呢，在产创条例啊里面也做了一些这个规范，那里面有一些这个特征的一些描述。可是对于一般的学子或对于一般的社会人士，他们一定更好奇，就是有哪一些呢是我可以知道的这个无形资产的内容呢？
好，如果以美国为例的话，他们把无形资产分为五大类啦。首先第一类就是技术相关的，像我们提到的专利或者非专利技术。第二类就是跟你的行销有关的，譬如说我们刚才提到商标、品牌。那么第三类就是跟文化创意有关的。
对，
第四类就是跟你的供应商有关的。最后一类呢是合约所创造的。
是，
举个例子啊，譬如说你跟你的重要的干部签订一个服务的合约，那合约本身是无形资产。那因为无形资产没有形体，所以无形资产不管是评价或者是做会计处理的时候，它的辨认性，你要去辨认，所以辨认性是一个无形资产的特色
是
之一啦。
不过这样听起来，个人或是公司无形资产多于有形资产，其实是蛮值得高兴一件事情嘛。
是啊，你提到我们在刚才讲品牌过去品牌都是在讲公司嘛 ，Google 啊、，Microsoft 啊，对不对？或者是 Apple 啊？可是最近这几年在讲什么个人品牌？譬如说在座两位你们呢就应该会累积个人品牌，你们就有个人的这个无形资产。
对，这个、
所以说对呀、所以你在讲我们在讲文化创意呢，那边大牌的大牌的那个影歌星，他为什么出场费就这么高？因为他有无形资产啊，他个人的品牌在里头啊，
没错。
所以这个也可以把它价值辨认出来，把它找出来，同时把它评价出来啊，这些都是例子啊。
谢谢老师，那我们的声音跟颜值应该
当然对，当然所以你们要保护好，所以这个
买个保险，
对，他们出去这个表演都要投保了，
对，
钢琴家要保险手，
对呀，
声音要保险一下，
当然对。 这都是例子啊，没错、啊，
是这样子。
那想请教顾问，就是说，那这样我们的个人理财或者说公司的理财，怎么样跟无形资产来做个连接呢？
哦，好，那谢谢刚刚谢老师让我们的场面非常的轻松愉快。那刚刚笑瑜在问到说，个人理财跟无形资产怎么样连接啊、我举个例子来说好了，不管是我们个人或是某一家公司，它拥有独家的技术，或是说自己的营业秘密，那同业之间是不是想要买你这家公司，或是想要让你来授权，到底我要买断还是你来授权，这就是要看我到底有没有要并购你这家公司或是买断这项无形资产的必要。那买的人一定会想说，哎，我买了之后到底会不会赚钱，那我如果买下去之后一下子花这么多钱，我到底我的资金我的运作到底划不划算，还是我先授权个一两年，我等后市等市场的反应再说，因为无形资产能不能带来钱只有市场说的算。所以我们都会觉得说，哎，那我到底能够带来多少利润呢？我是看好你的公司的什么东西，是那一项无形资产吗？那我跟你并了之后一加一能不能大于二的投资重效，如果可以我才有投资的必要，不然的话我就买断你那一项无形资产就好了，我不要并啊，我并我还要去适合把你所有的人来管理，人是最难管理。那我们常常在讲说，这项无形资产真正的价值并不是说这项无形资产证书获证的证书的多寡还是专利的多寡，刚刚有讲到，如果市场不买单，你专利数多证书多也是没有用，那所以我们常常在讲说，这家公司所拥有或个人所拥有的无形资产，它一定是跟整体的市场变化息息相关，那这些都是最重要的，就是隐藏在这项无形资产背后的附加价值。
关于这个理财的部分呢，我想大家都很有兴趣嘛，
对，
那我们听众也应该很有兴趣，所以不好意思，关于理财这边，我是不是再稍微个人的浅见给大家做参考啊、所有有钱人致富，那么他呢两个途径，或是两项投资工具，第一项就是不动产，第二项就是股票，真正赚大钱要靠这两项。我要提出来就是说着重在股票，好吧，我们用股票，因为不动产是
门槛很高，
门槛很高，对，那股票股票这个门槛比较低，
对，小资族可以，
对，小资族可以，你看准了对不对，投资到有潜力的股票，如果长期投资，那说不定报酬非常丰厚，那我个人的观察，什么样的公司它未来的潜力高，我们用一个实际案例了，当然这个有一点点后见之明了，但是呢大家会能够更体会，就是台积电。那么各位看到台积电大概从九月多十月股价站上300，那我特别去把台积电今年一到九月的第三季季报下载。那么首先呢，台积电在9月30号这一天，它的股东权益账面价值 1.587 兆，如果我们用300块的股价来算，它的市值大概是 7.778 兆、这两个数字呢一除得到大概 4.9， 那这个呢在我们财务分析上叫做市价净值比，所以它的概念就是每一块钱的台积电的股票的价值呢，投资人呢用 4.9 倍去买它，那这个比例是很高，一般一到两倍就已经是不错了。这个所反映的是什么意思呢？就代表就是说台积电它有很多的无形资产，它实际上没有反映在账上，那所以换句话讲就是说，台积电呢是一家拥有庞大的没有入账的无形资产，那么这个呢可以反映在未来的发展以及未来的价值的创造，所以投资人愿意用这么高的股价净值比去买它，所以我们从这边我们可以推论一个，就是说一家公司它有没有在创造无形资产，就是代表它有没有在创造未来，那有没有未来性，
对，
好，那这个呢就是一个指标，那一家公司有没有创造无形资产，有没有创造未来，从哪边看，从研发支出，所以呢我再提供一个数字给各位，台积电今年一到九月他花了多少钱呢，去做研究发展支出呢，花了657.83亿元，
哇，
占他的营收，他的营收是7527.48亿元，的多少呢，8.7%，换句话讲说他每100块的营收他花8.7块钱去做研发支出，研发支出呢在会计上大部分都当费用，所以呢他少一个%他的获利会增加多少，他不这样做，为什么，他不要为了眼前的好看那么牺牲未来，所以他不断的投资未来，那这个不断投资未来呢，市场上也还他公道，在市价里面反映出来，一家有投资未来的公司才有未来嘛，那么你要去找 那个有投资未来的公司才会具有未来性，好好的去做研究，选择一家值得长期投资的公司，我相信呢，应该可以获得蛮不错的报酬，这是我个人点心得提供给大家。
哇，听到这边应该要掌声鼓励一下，
要加尖叫哇！
而且本节目在这边应该要稍微暂停一分钟，要进行沉淀。哇，这个老师讲课太精彩了，对，而且非常清楚，非常清楚，而且深入浅出哈。对呀，从一开始我们提到无形资产，它是这个没有形体，但是可辨识，然后呢，它具有未来的经济价值。对，那刚才老师也特别提到了，大概从不同的类型来看，有从行销层面，从合约层面，从这个艺术衍生的这种文创的价值，还有好多的这些类型。甚至呢也举出一个个案，就是以台积电这家公司，当然还有好多的好公司，
对，
但是呢老师教导我们怎么样去辨识一家真正的好公司。那如果每一家企业都能够有这样子的心思意念，就是他开始重视所谓的无形资产，他又重视研发，重视人才的培育，事实上呢这个才是对台湾未来的一个最大的帮助。
对，不过刚刚顾问说到这个人是最难管理的，那制度大概也是最难建立的啦。所以老师也参与了很多这个制度上面的建立，所以想请老师来分享一下，就是在目前的制度当中有没有还需要再更进一步做调整跟改善的地方呢？
评价的发展是从税务开端的，所以税务的业务或者需求在美国或者在其他国家是扮演很重要的角色，但是我们国内市场相对就很小，税务这边是一个蛮重要的一个因素，所以如果能够把税务这边纳进来，举个例子，譬如说申报遗产税，要申报赠与税，有未上市贵公司的股票怎么去评价，或者是你有专利，你有著作权，那这些被继承如果要课征遗产税，要课征赠与税，怎么去核课，那这个牵涉到评价，但目前这个部分非常的少，相对就会影响我们整个评价的发展，所以这个部分是不是也请政府能够重视这个部分，让我们评价这市场再扩大一些，那同时从需求端跟供给端两边呢再加强一些管理，让评价的生态能够慢慢形成良币驱逐劣币，这是我个人的一点心得跟浅见。
听说这个节目各部会官员都会听吗？
对，而且我们的听众这个横跨产官学业的感觉
太棒了。
对啊，谢老师的一番话其实我觉得真的是在参与无形资产制度建立几十年了，不是十几年，几十年的一位前辈的苦口婆心。对啊，我觉得这是看到问题的真正的那个重点了。对，我也记得以前我们事务所在谈不管是善意并购啦，第一并购的时候，我们怎么称呼无形资产的你知道吗？
怎么称呼？
我们说无形资产是皇冠上的宝石。对啊，就是皇冠上面有很多这个小的碎钻哈，可是呢最重要是它那个最大颗，也是很重要的那一颗，所以不管是从国际的这种案子或者是国内的案子，事实上都应该要重视所谓的无形资产的一些价值。
那我们先让大家稍微休息沉淀一下，待会再回到节目当中。
我爱你这句话秘密了整个炎夏，那束玫瑰或许会悄悄地告诉他，麻雀在庭院嬉闹盛开的乔治亚，请最羞涩的吻吧。我爱你这句话秘密了整个炎夏，那束玫瑰或许会悄悄地告诉他，我爱你这句话秘密了整个炎夏，我很想知道他的回答。爱着他，
世界最美。
这句话秘密了整个眼下，那束玫瑰或许会悄悄地告诉他，麻雀在庭院嬉闹盛开的乔治亚，用爱情最羞涩的吻吧，我爱你这句话秘密了整个眼下，那束玫瑰或许会悄悄地告诉他，我爱你这句话秘密了整个眼下，我很想知道他的回答。
Oh my 随镜框蓝色天空是你的香浓，飞抓娃浪漫餐桌，田园经过而踏着